们再次感谢你，你呢？你是那独一的真神，帮助我们都靠近你，因为你是那从过去到现在不会更改的神，帮助我们从在你当中得着满足，得到安慰，得到鼓励，得到我们知道自己是谁。主，我们不再是孤儿，不再是寡妇，主，我们是有名有姓，我们是归属于你的人。帮助我们一路上看到神的爱从亘古到现在都不改变，也帮助我像摩西一样祷告，主啊，愿你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，你让我们能够居住在你的当中。也就今天早上再次欢迎圣灵透过你的道来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能够重新得力，也帮助我们心是对你敞开的，每一天的玛纳都是新鲜的，每一天你都按时的分粮给我们，使我们这个心灵可以得到满足。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落在你手中，使听了讲的同盟益处，靠耶稣们祝福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了第四章哈。第四章呢是摩西他第一段的演讲，是他的遗言当中的第一段，那分为三大段。那最后七天当中呢，他写下了这样的一个从神来的领受。那你看到第四章里面是整个第一段的演讲里面的最高潮，是最重要的一个，好像第一段的结论一样。所以里面的经文非常的丰富，而且很多是值得我们再三去细细品味，并且把神的话呢读在心坎深处，知道神真的非常爱以色列百姓，从上一代然后带他们出埃及，一直到下一代要进到迦南地，神的爱没有改变的，神的慈爱、神的应许都没有改变。那我把它定为标题叫做认识神，认识神。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不认识神，到了第二代呢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。所以摩西呢是从过去那一代，然后到了这一代，他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过去，好多的经历，好多的宝贵的见证，他一直要让他们下一代能够确认他们要认识这位神，这位神是这么这么爱他们到底的，这位上帝不是他们的好，也不是这个族群特殊，是神的命定，是神特别的智慧主权的一个拣选。所以没有什么好夸口的，今天我们也是应用在我们当中呢，每一件事情神对我们说话，神要我们认识他，这是他主要的心意。所以你看到从第一代到了第二代这个摩西呢一直引导他们，劝他们一定要认识神。所以到第四章呢，他就做一个第一段的演讲的一个结论，怎么样认识神呢？我们细细的品味一下。好，我们看到从第一节第一节开始到第九到第八节是第一段，第一节到了第八节是第一段，预备，请。
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行，好叫你们存活，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承受为业。所吩咐你们的话，你们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，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，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。耶和华因巴利庇尔的事所行的，你们亲眼看见了。凡随从巴利庇尔的人，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，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，今日全都存活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，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，必说：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、有聪明。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，像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？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，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？
好，这是第一段哦。这边这个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第二代说：以色列百姓啊，以色列人啊，现在我所教训你们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从遵守。其实在英文它直接写作 hear now， hear now 代表什么呢？现在就要听了，现在就当听了。 以色列人记得，现在是你们的时候了，是第二代兴起的时候了，你们这一代是黄金的时代，要做什么呢？从听开始 Hear now， 现在就听吧，要听从。我已经剩下在地上没有几天的，我把我一生的经历，遇见神，经历神，认识神的经历告诉你们，你们要从耳朵开始。我教导你们这么多，教导你们很重要的律例典章，使你们能够听从并且遵行啊。好，你看到吗？第一个是跟听有关系，那听呢一定是从教开始，有教呢就有听的机会，这告诉我们传福音也是一样，要有人传才有人什么听嘛，有听就有机会什么接受嘛，有接受之后呢就有机会得救嘛，是这样一连串来的。所以摩西的角色非常重要，他告诉以色列百姓，现在就是得听神话语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们神的律例典章都是重要的。律例典章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的民，他们的民法，他们的民法，或者呢他们的刑法，民法、刑法，还有一个叫做宗教法，三种法都给你们了。这个叫做律例典章，你们要清清楚楚。这个不是从我来的，是神给你们祖啊，这个啊上代祖宗的，你们爸爸妈妈都领受了，只是他们倒闭在旷野，但是神没有倒闭。神继续把神的话给你们下一代，律例典章呢，你们要听从，然后遵守啊。看到这个遵行这个字，英文叫做 follow 哦，你们要 follow， 要跟上啊，要去啊，要跟随上帝的话，不管他说什么，你们要听，并且呢，要去 follow， 要去跟随啊神的话。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，好叫你们得以存活，然后进入那应许之地，然后呢，承受伟业。当我们有神的话，并且去 follow 去听从的时候，有什么好的一个祝福呢？他说可以存活。原来呢，遵守神的话跟我们活下去有关系哦。基督徒朋友们，为什么人活得不要单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？今天你赖啊生存的主要原因是有食物吃吗？不仅是啊呼吸而已哦，要活下去就要吃东西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读神的话，他的话是可吃的，是生命的粮啊。说我们要吃下去，吃了就得以存活。所以语重心长的告诉以色列百姓，一定要遵守上帝的话，你就可以继续活下去，世世代代都可以活下去。好，我再讲一遍，原来这一章在告诉我们家眷，要认识神跟我们的生死有关系啊。如果你进到迦南美地，得地为业了，这是神白白给的恩典的，因为神为你打仗嘛，神来把赶走所有的迦南七族哦。接下来你要使用这个土地，并且长期居留在那地方，并且住在那地方，使用权、居留权跟神的话持守到底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。如果你不持守，两三下恶者就把你什么又把你 get out 了。所以原来呢，神要我们不仅得救，神也给我们圣经，圣经主要目的是让你存活，不要只是受洗，受洗要继续一直一直到回天家，怎么要持守下去一直平安回天家呢？要存活。怎么存活？要看重神的话，要每天要来 QT， 每天要跟着教会的早祷一起跑，每一天要看重，要吃神的话，你就会存活。所以我们知道得应许白白得来，要持守应许呢，需要我们的进展，就叫吃神的话，就会存活。所以这个就是摩西一开始一直在讲，从第一章到了第三章，到了第四章呢是一个结论咯。他讲到说，存活的目很简单，就是要听从上帝给我们的尊啊这个律例典章教导你们的，都要去遵守，你就会存活。然后呢，这土地呢就可以继续使用了，在当中能够长久的居住，你世世代代可以继续住在那边，使用那个地方，承受伟业。所以你看到吗？原来摩西该告诉他们哦，如果我们要认识神，是从神的话语开始，要从听从神的话语开始，然后呢，要去吃神的话语开始，要去遵守神的话语开始，一切都要从神的话语开始。所以我们要看重，原来摩西把第一段呢讲的最直接，就是第一节了。要当他们存活下去，要看重神的话，不要离开神的话。只要离开神的话，你就越来越靠近什么死亡呢？这样清楚吗？越来越靠近黑暗呢。所以神的话何等的重要！我再鼓励大家，我们来到丰富教会，要看重神的话。得死不得死，总要传福音嘛。那怎么传呢？你自己本身要活着啊，要活得健康，不然你怎么传呢？所以要怎么每一天都要爬起来读神的话。 要看重神的话，熟悉神的话，然后遵守上帝的话。好，当我们有神的话呢，我们就存活；但有神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进到应许之地；但有神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继续承受应许之地。这是上帝跟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祝福。好，接下来对神的话的态度，他在第二节说，我吩咐你们讲的话哦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什么删减。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也可以告诉我们呢，一点一撇，有没有，都不能删掉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到了启示录最后一章又讲一次，有没有，如果你删掉神的话，这个是自招咒诅嘛。加添也是一样，因为神的话安定在天，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少，是出于神的话。这个叫做神的话的绝对性，神的话的绝对性还有它的完整性，人不能来加添的，是绝对性的。对神的话要认真，要尊重，不要用人的想法去加又减，不行。所以我们看重神的话，那神的话呢不会改变的，所以你要看原文就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翻译真的很多种，但是要看到原文里面的都不会改变的，看到原文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，这上帝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对神的话要认真，因为是出于神的口。所以我们第一个认识神的话呢，还有很重要的遵守之外呢，还要对神的话呢要看重，要尊重，不要加添也不可以减少。好，另外他提一个例子，就在第三节，他说啊，你们的祖宗啊，曾经在巴利皮尔的事件呢，发生一件倒闭24000人的事件。这在民数记我们读过嘛，我们才读25章过民数记，讲到什么呢？啊，这个摩押女子出来引诱，来诱惑以色列男丁哦，他们就跟他行淫了，行淫之后隔天就跟他是什么拜巴利了，拜了偶像。那接下来神就很愤怒，那一天就倒闭了24000多人。神提醒他们这个历史的事件，告诉你们的爸啊，告诉你们说你们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倒闭在旷野，原因出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。所以告诉他们，没有遵守神的话会不会倒闭啊？不得存活啊！这是历史事件，让他们提醒他，这是真实的，要确认，这是真实的。所以不要啊，这个啊拜偶像，也不要行淫乱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们要进到了迦南地，太多的偶像，太多拜巴利的、亚瑟拉的，到处都是在拜神明的。所以他要再三的告诉他们，请记得单单遵守神的话，不然你爸爸都倒在旷野，男丁60万都倒在旷野。不要忘记啊，你们那一代也看到爸爸就不见了，就死了，一个个死嘛。就是因为没有遵守上帝的话。好，所以神呢提醒他们，透过摩西告诉他们。所以到第4节说，唯有你们要专靠耶和华你们的神的人，今日全都什么存活。所以你们这一代呢都存活了。为什么那一代过去呢？因为大人犯罪嘛，那小孩子没还不懂啊。可现在都起来，你爸爸不见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犯错嘛。你们呢现在也成人了，要专心依靠神。好，这是摩西讲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遵守上帝的话，除了得以存活承受产业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第6节，我们来读来。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。画起来，原来我们读神的话也变巧啦，也起巧啦，很动工的啦，读经就对了啦，你了解吗？如果你觉得你 IQ 不高，你什么都很笨，请记得读经，你就会开始变聪明。因为神的话是医全体的良药，包括身心灵，想了解吗？所以你说我年纪大了，你看到我们的这个老师的妈妈才刚过世，那么年老，我看到去看她的时候还不动工呢，因为她老的时候哇太晚信主了，84还是85才信主嘛，85岁信主。可是呢一路上她就是要把神的话记下来啊，去弄眼睛啊，去开刀，就是为了读什么神的话呢？然后拿那个放大镜，还是昼夜在那边写啊。那刚我们到最后一刻去看他的时候，还是很清楚哎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读神的话会给你聪明跟什么智慧。阿门。比吃什么补药好啦，比银杏好啦，好太多了，又不用花钱，为什么不读呢？我就很纳闷，每一天读嘛。你读了就活，你读了就聪明，都起跳起来，讲清楚吗？不要给自己有任何的结果，就是这么棒。所以神告诉下一代，你们要聪明嘛，不要像上一代们一种，一定要昼夜默想神的话。而且呢，他告诉你，你会比这些任何国家的人、大国的人有什么智慧跟什么聪明。看看以色列百姓，简川牧啊老师也讲过， 你看到他们得到这个什么诺贝尔奖48个、46个，好高哦，那个比例很高啊。那为什么他们特别聪明哦？而且整个美国的经济大权啊，全世界的大概都是20%都是他们在掌握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因斯坦这么聪明？他也是犹太人呢、啊，因为他们有神的话嘛，有神的话，并且去昼夜默想。摩西五经呢，他们从小啊一定读，爸爸妈妈带孩子上诵读，每年一定要诵读一遍。他虽然他读了方嘛，这样子在读了，可是在读就是怎么样把神话吃进去了，讲清楚吗？弟兄姐妹有没有带孩子读经呢？有没有？我们一起来带孩子读经，带着读，他虽然不懂，但是就是读嘛。有时候看到我们这些同工们带着孩子来，要去跟师母领个糖果，就会背诗篇23篇，或者主导文，虽然他超两呆了。但是他讲也搞不太清楚，但是呢，他们就是把神话怎么样诵读了嘛？阿门，弟兄姐妹，诵读神的话很重要，朗读神的话，每天读，最美的声音啊，就是读神话的声音，大家一起读，哇，很开心，这是神要我们存活的目的。所以你看，再讲回来，神透过摩西告诉了以色列百姓，你们要活下去，要诵读神的话。你们要看重神的话，你们就变成了大国，并且最聪明的国家了，有智慧。不要小看你自己，神的话就是你们人生的秘密武器，强盛的那个秘密武器，国家强盛的秘密武器就在神的话语当中。要看重，你看就介绍他们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你们哪一国与神有这么相近，就是靠近 cross 的意思，或者 real 的意思，然后呢求告他，然后神就与人同在呢。讲到神的话语的重要性，有聪明有智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是第一段，讲到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讲到我们怎么认识神呢？要看重神的话，第一个关键在这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从第九节到了第十四节，第九到十四，预备，请来。
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，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，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那时你们近前来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，就是10条诫，并将这诫写在2块石板上。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。
好，这边讲好第二段，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呢？摩西说，第一个就是要听众神的话，要听并且要遵守神的话。第二段从第九节到了十四节了，讲到怎么样继续认识神呢？他说，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，免得忘记所亲眼看见的事，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，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。原来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要认识神，要从哪边开始？从自己开始，从自己开始，然后自己对神的话语呢要谨慎，而且要殷勤去保守。好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神的话要放在你心灵当中，让你能够得以存活。你不要老是只要讲别人了，你自己要先去谨慎，要好好的保守你的心灵，透过遵守上帝的话，你就能够继续来认识这位神。并且呢，还有很重要的第二个，怎么样让神的话继续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产生影响力？要影响谁呢？就影响你的孩子，从家庭开始，从家庭开始，要跟孩子一起什么读经、讨论圣经，然后呢，做什么事情、想到什么事，都用神的话来做标准、来做检验、来做决定、来做判断，从神的话开始。所以，本身上一代要熟悉神的话。要了解神的话，然后呢，孩子问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说？经上记着说， 就有机会教导孩子了。那孩子明白，哦，原来哦，神的话这么重要，是我人生的准则，是我人生的判断跟依归，那个尺度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就明白了，他也学习会敬畏神，凡事都想到上帝的话。你看到摩西，你看他对亲子的教育、家庭的教育何等的看重啊！从父母亲开始，我们父母亲要好好的谨慎，并且认识神的话，然后这样子不要忘记，然后呢还要传给子子孙孙。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们全家都会认识神，不是你个人认识，是全家都在认识神。所以神要他们好好的从全家的宗教教育开始，然后呢他还告诉他说，不可忘记的那一天，就是摩西他为什么得到这个话，是在何烈山上，神在何烈山上在火焰当中对他说话，然后要告诉他说要怎么样敬畏我，然后把神的话语就颁布给他。所以那一天是很非常的恐怖的一天呢、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天这个山上冒黑烟呢、啊，然后呢又雷啊，然后呢又闪电啊，所以很可怕的。都要学习敬畏神，是可敬可畏的神。不能对神不敬畏，这是摩西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，他也想出来了。神对火焰神在火焰中对他说话，然后呢他才明白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十二节，怎么认识神呢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神从火焰当中对他们说话，山下也听到声音了，不仅是山上摩西直接面对神，山下以色列百姓都听到神的声音哦，只是他们害怕而已。他说：“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什么形象。”原来我们要认识神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就跟耳朵有关系，要听神的声音啊！圣经也告诉我们呢，凡是跟随主的羊都听得懂牧羊人的声音。我们跟随主的，要常常听到圣灵的声音。神的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，你要常常去聆听他。要听听，每一天都要去听，有什么事情就听听圣地的圣灵对我们说什么话，有什么样的感动，有什么样的感觉，他常常对你说话。每个人不太一样，但是神是乐意跟人说话的方式。有些人是透过了异梦，在梦中神对人说话，有人是在眼睛睁开就看到异象，神对你说话，有人是内在的感动，神对你说话，有时神是透过思想意念一句话对你讲，那是神对你说话。你要去熟悉神对你说话的声音。摩西呢很熟悉上帝的声音，他了解那个声音，然后呢他从这个那一天他遇见神之后，在这个焚而不毁的烧火的荆棘当中遇见神之后，他就熟悉那个声音了。一直到何烈山上，他直接面对面呢，他也听得懂这个声音。后来呢四十年呢，在会幕呢，他常常进进出出会幕里面呢，也听得懂什么神的声音。所以民数记我们读了很多嘛，耶和华小谕摩西嘛，所以摩西是很熟悉神的声音的。他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认识神吗？要熟悉神的声音。神的话有分两种，一个是神已经记载的话，另外呢一种是什么呢？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话，那是今天的圣灵在对我们说话。这两种都是道，都是话，或者叫 words，这个就是神的话。我们两个都要，不要只是这本，还有什么神现在对你所说的话，那个很重要。这两个呢都是神的话，一个叫 Logos， 一个叫做 Rhema， 两个都重要，要平衡，两个都是神给的，我们要被引导，要听准这个。好，所以我们要认识神呢，你看到吗？第三个关键，要听到神的声音，听到神的声音，你就越来越认识神。所以摩西告诉他们要听神的声音。好，接下来呢第十三节，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，把它画起来，当守的约就是十条诫命。原来十诫就是十条约哦，原来十诫就是十条约哦，不要忘记了，每一诫都是一个什么约在那当中了。神是跟我们守约施慈爱的神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经历神，要认识神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你要知道你要跟他立下盟约。立下盟约人就能够认识神，好像婚约一样，就能够认识对方的，能够认识你的配偶，因为有约在身。神用十条诫命，就十个约，跟以色列百姓紧紧的扣在一起，好像连结的夫妻一样，是不能分开的。神就住在他们当中， 好像带头的丈夫一样，跟妻子在一起，好像教会跟基督的关系一样连接在一起。你要认识神，请记得要有约在身。怎么认识呢？看约的内容。十诫它不是只是十个命令呢，它是十条约在当中。每一个约呢都有神的祝福，每个约呢都让我们认识这位神。所以要常常读十诫是好的，不要只是背主导文呢，要看十诫。十诫呢 对他们中很重要的，要去读。那以前我们在传统的这个教会，当蔡友向圣别礼拜之后，大概都会放匾额嘛，基督是我家之主。更早的我老爸那个时代，他们有神坛啊，有偶像桌啦、这些嘛，拆完之后他们墙壁一片空白嘛，那他们就很紧张啊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早期就很然后瞎打笔的，就会写什么你知道吗？写十诫，把它写十诫，然后呢就变成那种书法那个嘛，然后把它挂在那个墙壁上，变得美美这样子。那每天起来呢，以前是什么？看到公阿嬷嘛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公阿嬷，是十条诫。那为什么不要看耶稣的像这些吗？因为不要有任何像啊，十诫比任何像更为重要。你看他等一下说什么像都不要有，对吧？因为人很会拜这些偶像，只要耶稣像他也有多一尊而已。所以不要有像，所以有什么？有十条诫命。所以每天起来，在他们以前是在那边啊，零零亮亮的时候，现在是什么？念十诫。所以越读就越知道，哎，我有约在身。因为第一条诫就出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嘛，所以他们就不敢再去拜什么任何偶像了。所以十条诫是十条约，十条的这个什么这个盟约在里面，很值得我们细细读，每一天都读。他们是这样子在教导孩子的。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要认识神呢，跟十诫有关系哦，好不好？你要多多的读十诫，把它标出来，放在你明显的地方，常常看复诵。因为这个是过去已经讲一次嘛，现在在生命期又讲一次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看为重要。后来你现在慢慢看五六章又开始又讲十诫里面的内容了，因为摩西一直要确认确保他们看不看重十诫了。他们以色列百姓历代死在那个地方就是不看重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拜偶像啊？十诫里面大概换了一半的诫都在里面了，你看都不看重嘛，结果倒闭在旷野。所以我们明白，原来盟约是双方要守的，神守他这边，我们要遵守那一边，我们就可以更多的存活并且认识神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第四个，我们认识神呢跟约有关系，跟十诫有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从第十五节读，十五节到三十一是另外一段也白清。所以你们要分外谨 慎，
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，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，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男像女像，或地上走兽的像，或空中飞鸟的像，或地上爬物的像，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。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，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，就是天上的万象，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。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脱离铁炉，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，像今日一样。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，岂是必不容我过约旦河，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？我只得死在这地，不能过约旦河，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。你们要谨慎，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，为自己雕刻偶像，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，是祭血的神。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 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，就必寻见。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的神是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，这边是另外一段。刚刚我们从第一节到了十四节，你发现到神要我们认识他，怎么认识他呢？我再附送一遍。第一个，从认识神的话一开始，从第一节开始就认识神的话，好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第二个呢，是从第九节，从自己跟教导小孩子来认识神，来认识神。从第九节里面，从自己跟教导小孩来认识神。好，另外呢，十二节呢，要从听神的声音来认识神，从听神的声音来认识神。这十二节，再来呢，到了这个十三节呢，要跟神立约来认识神，从神的诫命当中来认识神。这个就是刚刚所读的一段。你看，神要我们认识他。摩西一直在教导要认识神，要认识神。好，接下来从第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是另外一段。这段呢，讲两个认识，怎么认识呢？就写在第五个哈，这十五节的地方。怎么认识神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要从敬拜独一真神来认识神，要敬拜独一的真神来认识神。什么叫敬拜独一真神呢？当然消极来讲，就是不要拜偶像了，不要拜任何这个人的像，无论是男的像、女的像，或是呢走兽的像、飞鸟的像、爬物的像，或是鱼在水中鱼的像，或是天上的星星的像，或是天上的万象，都不能去来敬拜他。所以你看到十九节这样勾引敬拜侍奉他，原来神要我们单单敬拜侍奉唯一的真神，其他的呢都是被造物。人是神形象所造，神的样子所造，人比万物都高贵了。你要拜那个造你的主，怎么拜那个这些被造的物呢？所以神在提醒他们不要拜偶像，在拜偶像里面只会倒闭在旷野，两万四千人呢一夜之间就倒闭了，很快就倒闭。所以神一直在讲这个事情，原来告诉他们要单单拜独一的真神。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呢？把它画起来，这个字很重要，勾引。十九节，原来拜偶像有深深的什么吸引力。以色列百姓他们过去在旷野里面没有拜偶像 OK， 但是因为被勾引了，就是拜偶像了。偶像跟属灵的灵界都有关系了，等于说偶像跟肉体的情欲都有关系，这两个都挂在一起你看到吗？偶像跟庙有关系，庙跟庙祭有关系，都是绑在一起的。他不会直接去拜，他是透过淫乱就会去拜了，因为两人称为一体嘛。这个摩押的这个历史事件就在警戒他们。所以你看到摩西呢写了这么多，一直到三十一节，就告诉他们说会被勾引，会被勾引，会被引诱，然后呢就是拜偶像了，不管是拜什么像一大堆了。原来在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迦南人拜很多，迦南人呢拜很多，你讲得到的，我所讲的，他们都在拜，讲清楚吗？拜很多了，所以要告诉你们。再来呢，摩西又加强一点，加强什么呢？二十节，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脱离什么铁幕？从哪个地方领出来？埃及。原来埃及也很多偶像，埃及太多偶像了。到处都在拜，连法老也是偶像啊，人都是变成偶像了。所以无论是这个埃及，或者呢未来要进到迦南地呢，都有很多的偶像。你们一定要听清楚，要拜唯一的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，不能乱拜，这个是唯一的真神，要敬拜他，要服侍他。所以摩西再告诉他们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们要认识神，要拜那独一的真神，要确保这件事情，不管是在从前埃及地，或者在旷野你们曾经 啊，祖先倒闭，接下来将来你们进到迦南地还是都有些偶像的权势。讲到这边，我们就常常要为台湾祷告。台湾偶像多不多啊？多，真的很多。弟兄姐妹，神不是要我们去拆偶像了，神要我们去传福音了。你拆了庙，他会再建的，是不是？你烧了，他会再建更大的嘛？是吗？是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带他信耶稣。他信耶稣之后，唯一的真神就出来了，他就不会再去做这个做那个，盖庙啦，雕刻偶像啦。所以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，就是在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看台湾全地都认识神，教会要起来传福音。阿们，不要只是祷告，祷告加上什么？传福音，偶像才会倒塌，人们才会归向耶稣基督，然后不会再去跟随偶像了。这个是主动积极的方法，讲了解吗？好，那旧约没有讲传福音，但是旧约告诉他们说要保守。好，如果你要经历神，要认识神，请记得要好好的敬拜独一的真神，不要拜迦南地的这些偶像。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说你们必要进到那个地方去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位神是什么神。我们看到24节，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。画起来，希伯来书是不是读过这一字？对，原来是从这边来的。我们的神乃是什么？烈火。哇，你们想过神是烈火耶？你们读过启示录讲过神的宝座叫白色大宝座，为什么不是其他颜色？红色啦，紫色啦。原来坐上去那一位叫做烈火般的神。什么叫烈火？如果你知道温度的话，就知道什么叫烈火。你看到你们家里的瓦斯大概怎么样，都是蓝色顶多红色，对不对？然后呢就是很热咯。可是如果要烧掉钢铁的话，会变什么颜色？会变白色的。看到的典故，你看那个枪前头是不是白的？是。神就是如此的圣洁，他是烈火般的神，他的宝座是白色的，不是颜色油漆那个意思，是他是烈火般的神，热到的地步像白的一样。要不要敬畏神？要。原来这一段就告诉他们要独一的真神，单单敬拜他，他是轻慢不得的，他是烈火般的神，我们要单单拜他。这个是从这个地方角度而写下来的，让大家知道。好，另外25节到31节，你发现到好像在发预言。是的，摩西也是先知，不要忘记哦，他也是先知，甚至告诉我摩西也是先知，所以他领受神的话就告诉他们，你们进去呢会发生这些事，我已经告诉你们写下来了，你们住久了就发生这个事，把话起来住久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信久了会不会出差错？会。第五代的要很小心，想了解吗？信如故住久的太熟悉了，就皮耶了，那老资格又出现了嘛，住久了很容易就不谨慎了，然后呢不警醒了，越来越什么熟悉了，慢慢呢就掉到陷阱当中。摩西发预言，他说你们只要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会什么雕刻偶像，然后呢也拜偶像。所以摩西呢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有一个很重要，心里面心肠都这个吐出来的那种话语，他讲到26节，我今日什么呼天唤地啊。请问这个字语是不是从心里面心肠出来的？是，呼天唤地呢。摩西即将快死了，120岁的老者呼天唤地，对下一代讲着这句话，你们一定要听下去，我要给你们做见证，千万不要去拜偶像，这是我最后的遗言最后几天告诉你们的，千万不要重蹈覆辙。你们住久的要小心，你们信上帝信久的要小心，你们生养好几代的更是要小心。我呼天唤地的对你们做见证，有一天会出现什么事呢？你们会亡国的，你们会沦落什么阶下囚的，你们到最后呢会被人家踢来踢去的，原因出在哪边呢？拜偶像。 摩西是不是呼天唤地啊，发预言了、啊？是，他说这个事一定会发生，结果有没有发生啊？有啦，我们看了民数记啊，不是这个啊，约书亚记看下去就知道了，一路上我们读过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亡国了，后来有没有复国了？有了，七十年之后又回来了，可是那时候已经在那边飘来飘去，干枯结瓜，然后呢就讲出来，你看到吗？他说那时候你们就会在那里，二十九节有没有寻求耶和华？在哪时候？在哪里？在别的国家咯，哦，在巴比伦咯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被人家丢来丢去，那时候呢没有国家了，没有这些过去的祝福了，离开土地了，阶下囚了，所以呢就在那边寻求神了。已经告诉他们，但是第六节啊，第六个神要我们认识他的关键，就是在第二十九节，从悔改回头寻求神，就可以认识神。愿你悔改回头再次寻求神，你就认识他了。虽然这事情呢很糟糕了，但是你只要悔改回头寻求，你就会再次遇见这位上帝。所以你看到吗？神就透过摩西告诉他们，这事情会发生，我跟你发预言，但是你们只要记得悔改回头寻求神，神会让你们再次遇见他，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的神。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第六个看见神要他们认识他的一个方式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三十一节又讲到这位神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来，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好，第九节是整章的很重要的经文。再来呢，十二三十一节也是这两经文呢，盼望大家都能够导读，把它背诵起来。不管多么糟糕，只要我们回转，神是一位有怜悯的神，神总不撇下我们，总不灭绝我们，总不忘记他的约，这样清楚吗？这是这样的神，所以千万不要去走灭亡的道路，去走自杀的道路，自责的道路，神不是这样的上帝。只要你愿意回转，神说可以了，我看见你真实的态度，我就来帮你了，我不会撇下你，我不会遗忘你，我不会忘记你，我总是怜悯你的神。这个就是认识了，哦，愿你都能够认识这位神是这样的上帝，好吗？这个就是神透过了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的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三十二节一起来读，读到四十节，有另外一个方式可以认识神的。我们要有几个方式了？有六个方式了。接下来呢，三十二节到了三十啊，到了四十节，有几个方式又再跟大家分享。预备，请。
你且考察，在你以前的世代，自神造人在世以来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，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，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？这样的大事何曾有，何曾听见呢？神何从从别的国将一国的民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事，像耶和华你们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所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这是显给你看，要使你知道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，为要教训你；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，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。因他爱你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，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，领你进去，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，像今日一样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，也要记在心上，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，你要遵守，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，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
好，这一段讲到另外一个方式使我们能够认识他啊，这应该算是第七个认识他的方式，就在三十二跟三十三节。他说你且考察，把它考察画起来。原来呢，我们要考察什么呢？我们要考察以前的世代，就是考察历史了，考察历史。 考察过去世代发生什么事，祖先发生什么事，你要去考察。当你考察历世历代的时候，你就会认识神，讲清楚吗？所以为什么不要读旧啊？只要读新约就好，旧约不要过去了。请记得，考察会让你认识神，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个间接嘛，不是吗？要读历史，历史是他的故事 ，his story， 要去考察。越考察，哦，原来这位神是这样的上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只是读新约，旧约都要读，不要老是读那几卷书，只要新约就好。这个都是一段，请记得六十六卷书都要去认识，因为神给我们很重要的六十六卷书都要看为重要。所以多考察是好的，好吗？多考察历史，历史是历史历代的这些事迹，对我们来讲呢是很大的鼓舞，可以认识神。好，这个是对以色列百姓所讲的话语，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看见啊，基督教历史也是要去考察，想了解吗？我们自己啊，有很多的这些属灵的这些这些人物或者这些长者过世了，被神用的这些传记，我们都可以去考察。你越读，你就又有什么有信心，知道说啊，原来神是这样的神呢、啊。以前也曾经发生这种事，那怎么破解的，怎么走出来的，都有路。我们要去看，越看了你就越什么有信心。我在大学的时候看了不少这些传记，我都很喜欢看。看传记好像看武侠小说更有趣啊。以前不认识神就看小说嘛，可认识神呢、啊，不喜欢看这些了，看真实的神重用的神的仆人。其实摩西呢，他是 man of God， 他也是神的仆人。当你看他的时候，你发觉哇，信心就会起来。你看新约的保罗，你信心会起来。多看，你从历代去看，去考察的角度看，你就有信心了。所以除了读圣经，也看一些历史是好的。对这人物呢，要认识，你就会开始有火热的心。好，另外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，怎么认识神呢？第三十四节，神何曾从别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，并大而可畏的事，像耶和华你的神在埃及在你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原来我们认识神还有一个关键，请大家记得，除了要考察历史之外，你这个人要主观经历神。我们这个人一定要主观经历神。约伯他是风闻有主，一直到他苦难之后才亲眼见主，听到神的声音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他住在这个哇迷糊的当中啊，因为他没有主观经历神，他的信仰只是很虔诚了，很纯正，但是他没有遇见神，没有，他只是风闻有神。特别我们信主越多代的母父信仰，大概是爸爸妈妈讲啦、啊、主日学讲啊，老师讲啊，但是你有没有自己讲啊？自己讲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经历神？所以我们有第二代的下一代母父的，要常常带孩子们去主观经历神。你看怎么主观经历神？试验、神迹、启示、征战、大能的膀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事神都要我们去经历它了。为什么这么多的风暴？为什么做个联合崇拜这边那样那样这样子？弟兄姐妹，其实神要我们是经历它了。阿们。你人生有很多的风暴啊，为什么不要一路都顺畅呢？为了要经历它嘛，越多经历就越信靠了。像我对神的医治有绝对的信心，因为经历到妈妈得医治嘛，我就很相信，不会有任何摇摆的，因为神是这样子。我对婚姻也是一样，神给我很好的妻子，因为前位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，我在大学就祷告，神就给我了。所以你对婚姻呢，就绝对的信心了，因为是神给的嘛。你只要经历神，你对他呢就认识，你认识他，你就越大的信靠他。阿们。有很多领域我们都可以去认识、去经历，但是主观经历很重要。你怎么说很重要吗？耶稣曾经问过所有的门徒啊：“你们说我是谁啊？别人说怎么说我是谁啊？”他就问他的提问这个问、啊。他们说别人怎么说，我们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啊？耶稣已经带他们一年半的时间，然后来拷问他们了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为什么问这个？因为你们要讲出来我跟你有没有主观经历嘛。 看相片跟直接手牵手恋爱是不一样的，懂我在表达吗？有不一样，很不一样，也看到他，可是不一样的。有没有遇见神是关键的信仰。我已经五代啦，我也认识很多了，可是到十八岁就遇见神就反转过来。所以摩西告诉下一代的，你们要主观，有很多的神迹其实我都经过，红海分开，埃及十大灾，你看我经历很多啊。摩西经历多不多？太多了。然后山上冒烟闪电，那每天云柱火柱有鹌鹑，那击打磐石水就出来啊，然后丢一个树木在啊以林那边，哇，那个苦水就变甜水了，然后再走前面一点，以林十二个水都出现了，就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经历了。所以摩西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肯定的哦，因为经历很多啊，他可以拍很多的电影的，有没有？是。所以摩西在讲是非常见证性的，在告诉他们要主观遇见神。愿神祝福我们所有来到奉父教会的，今天早上听早祷的，也要祷告，你要主观遇见神，你对他的认识就深度了，不是一般性，是深下去的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哦，你看到吗？这选给你看的，你要知道除他以外别无啊，再无别神哈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还有一个第九个方面呢，刚刚讲的是讲到怎么认识神，从考察，从主观经历。好，那第九个告诉我们怎么认识神的哈，因啊他爱你们的列祖，所以拣选他们后裔，用大能亲自领你们出了埃及。所以第九个怎么遇见啊经历神呢？啊，认识神呢？请记得从领受神的爱。从领受神爱，你就会认识神。刚我们传道人在讲啊，常常觉得有时候会孤儿的感觉嘛，感觉没有对错，感觉就是这样子啊。但是如果你深深被神爱所充满的，你会认识他。一个孩子如果从小被父母亲宠爱，他对父母亲呢很认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当然是对那个父母亲的爱是没有感觉的。一样的，我们对神的爱要有认识，要领受。神的爱是领受而来的，怎么领受呢？你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，你敬拜他，用心灵跟诚实，神的爱就会不断的浇灌。因为神的爱是如此的真实，神就是爱，他告诉我们要领受他的爱，我们就会认识他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又出现好几次哈，就三十九节，三十九，唯有耶和华他是神，他除他以外再无别神。好，四十节呢，我今日将他律例诫命晓谕你，只要你遵守，并且你跟子孙可以什么得福，然后在世的日子能够什么得以长久。所以看到整章里面有三个经文哈，都可以导读。第一个就是第九节，刚刚读的第九节哈，盼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经文哈。另外呢，就是三十一节啊，你要知道他是怜悯神的三十一节。接下来就是四十节，这三段经文盼望呢，都知道是整个高潮里面主要的经文，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宝贝哦，把它背起来是最好的。那从导读开始来，好，这一段呢，我们看到四十一节到四十九，一拜请来。
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，使那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可以逃到这山城之中的一座城，就得存活。为流便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，为加德人分定基列的拉莫，为马拿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。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，在约旦河东伯庇尔对面的谷中，在住西十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。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，他们得了他的地，又得了巴山王二的地，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，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，就是黑门山，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，靠近庇斯加山根。
好，最后一段哈，讲到主要的怎么样再次认识神呢？其实讲到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是最后一个怎么认识神，第十个就是 从被拯救来认识神，从被拯救来认识神。怎么被拯救呢？讲到逃城了，叫我们误杀的，叫逃到什么？这城，约旦河东有三个城，约旦河西有三个城，在这城当中，北中南的怎么安排都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只要误杀都逃到这城，然后呢就被遮盖，然后呢就免于死。这个就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了。当我们知道耶稣救赎我们，你深深的受他的拯救，你就会经历到他。这个就是认识神了。所以救恩呢是很根本的。如果我们要认识他，从救恩开始，我们被他的宝血拯救，十字架的大爱临到我们每个人当中。我们不是故意犯罪，是本不认识神。那神呢，透过耶稣的死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叫进到这个逃城，就进到神基督里面，我们就蒙以保守。当你被拯救，你就知道他是神。好，这个就是第四个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地方。好，44节到49节，他是从第一段的演讲，从那个地方开始，到了43节是第一段的演讲。从第44节开始呢，是第二段的演讲的开始了。那讲到地方，那我们知道是神透过摩西在讲的话，所以明天我们看到第二段的演讲在当中。好，那这一段呢，告诉很多的土地，是告诉我们呢，因为遵守神的话，跟我们居住在那块土地的使用权，跟居住权，长久的居住权绝对有关系。所以他才要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再讲一次，重申一次神的话。因为神的话其实在前面都讲了嘛，为什么要多一个民数这个生命记呢？因为要让你知道，你居住要长久的使用那个土地，跟遵行神的话息息相关。因为你们读了要遵守，就得以存活在那块土地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的话，所以摩西第一段演讲重点在这地方。OK， 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今天早上第四章感恩，非常丰富的经文，总共有49节。主帮助我们都知道，原来摩西的心里面呼天抢地的讲，告诉我们说，原来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，因为你的话让我们能够认识。主耶稣也教导我们，当我们认识神的话并且遵守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好多的益处，我们会成为大国，并且有聪明跟智慧。所以保守我们不仅自己能够遵守上帝的话，我们要交代子子孙孙，世世代代都能够敬畏神，也帮助我们能够逃避拜偶像的事，因为唯一你是真神，你是烈火般的神。也帮助我们不仅看重神的道，我们要听到神的道，不断受到圣灵的感动，了解你的声音，熟悉你的声音，并且知道我们要看重你的约，我们是有约在身的人。感谢耶稣帮助我们都知道，你的话语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祝福丰富教会以神的话语为导向，祝福每个人都喜欢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道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站起来追求。